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如何评论一带一路呢？记者叶斌将在北京为您报道。而随着峰会的召开，中共对一带一路加大宣传，能不能减轻各界的批评和质疑？习近平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达成中国梦的目标能否实现？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就要带您看看推动6年的一带一路到底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两位专家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中国方当局在星期四说，已经就一艘法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向法国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以下表示。两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法国的蒲月号护卫舰在4月6号穿越了台湾海峡，在通过时曾经有中国军方船只尾随。一名美国官员说，中国随后撤回了对法国参加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仪式的邀请函。法国总参谋部发言人帕特里克·斯泰格尔上校拒绝对此作出评论。美国官员也没有对法国军方的这次航行目的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军舰一年来数次穿越被国际社会视为公海的台湾海峡。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星期四说，该组织的香港分会遭到网络攻击，分会支持者及会员的个人资料有可能遭到外泄。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香港分会在上个月15号首次发现了他们遭受了由国家政府资助的网络攻击，攻击方式与中国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所惯用的手段一致。国际特赦在初步调查后已经掌握大量证据，显示攻击者属于一个已知的先进持续威胁组织。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万基说，攻击者企图阻碍该组织的人权工作，但是他们绝不会因此而退缩。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以及该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卢比奥，针对香港当局对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领导人战中九子的判决发表了以下的声明。对于雨伞运动领导人的判决是一种令人不安趋势的继续，那就是香港严厉惩罚和平的政治意义和参与。这些判决也向倡导民主的人以及任何批评中国政府日益干涉香港的人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和保障香港及其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驳斥有关华为接受政府资助的说法。华为董事会首席秘书江西生在4月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华为没有来自政府的资本。他说，华为的证券主要在香港和海外资本市场。这是华为高管对英国《泰晤士报》最近有关华为公司所有权报道做出的最新回应。《泰晤士报》目前的报道援引了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英国的情报部门说，华为收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情报网络部门的资金。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使用华为产品。美国称，华为的产品可能被用来从事间谍活动。江西生还称，美国政府的大多数说法是不实的。分析人士指出，华为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其财务报表等企业内部运行的最基本数据外界无法直接了解。 中国财政部长刘昆星期四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上说，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旨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性融资，实现包容性增长，防止债务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陷入争议之中，一些参与国家抱怨项目成本过高，尽管中国多次表示并不寻求让任何国家落入债务陷阱。西方国家政府倾向于将“一带一路”项目看作是中国扩大其海外影响力的工具，让贫穷国家背负上不可持续的债务。那么北京再次主办盛大的一带一路峰会，频繁的主场外交活动也吸引了国际的目光。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今天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在北京拉开的序幕的是第二届的一带一路峰会了，那么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活动？那么针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的一些利弊得失，这次与会的外国人士是如何来评论呢？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分别会见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多位外国领导人。两天来，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出面会见外国领导人，可以说是全体出动。今天一带一路工商论坛已经开幕，主会场在远离市区的怀柔区雁栖湖会议中心，同时一带一路设立了多个分会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今天也在论坛上发言。昨天他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在支持多边主义方面的领导作用，并强调金融的连通性。拉加德说，世界需要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国的持续发展。从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来看，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都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对一带一路抱着高度期待。不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持怀疑态度，同时呢担心其中的债务问题。美国之音今天采访了一名尼日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来谈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任何项目都有自己的弱点，其产物将具有挑战性。当然，这不意味着要放弃，当然是有风险的，一路上会有风险。我理解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协商和参与，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重点瞄准亚非拉国家，部分国家呢是这个政局不稳啊，那么一些中国民众呢对此呢持批评态度，而一些拥有庞大债务的欧洲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也受到一带一路的吸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天在论坛中发言表示，加强债务和风险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合理设计金融结构，有效的管控风险。那么他还表示要充分考虑一国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易纲介绍说，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超过4400亿美元。中国官媒报道说，5G网络覆盖了一带一路的会场，不过由于中国防火墙的存在，会议举办方只给外国和外国代表发放可以翻墙的上网。尽管中国宣称“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但会场内部的具体情况，官媒报道中网规揭信，都会实际上并不完全开放。
好的，好的，叶斌，抱歉，因为这个音频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一些你详细的报道的内容，但是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有关今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的相关报道。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还将继续来探讨 一带一路峰会再来，北京能否突破重围？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继续，我们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首次的首脑会晤，两人在俄罗斯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附近一个岛上举行的这场峰会呢，持续了3个半小时，其中有2个小时是两人的单独会晤。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被认为给平壤当局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努力将朝鲜从损害其经济的制裁里解脱出来。普京在招待金正恩的国宴上表示，朝鲜半岛核问题除了和平解决外没有其他选择。2个月前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特金会破局，降低了解决核争端取得突破的希望。这一次的普京金正恩会举行，被认为美国并不是唯一拥有足够影响力促成朝鲜放弃核计划的国家。那么金正恩星期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这场峰会，在峰会结束之后呢，普京将继续前往北京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而金正恩将继续的留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进行访问。那么有关的详细内容，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金正恩的这次访问。白桦你好。是，白桦，我们知道金正恩与普京今天的这个长谈，刚刚我们说了3个半小时，其中2个小时还是私下的会晤啊。那么，普京与金正恩的这场首次峰会到底有哪些结果传出呢？
普京与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两个人单独的会晤呢，两个人只带了这个翻译参加，没有任何这个代表团成员的参加。然后呢，这个峰会结束之后呢，普京同这个媒体见面，普京说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对这个这次峰会呢非常满意。那么他形容这个金正恩呢是一个这个很开放的人，他说的可以同金正恩呢讨论这个任何的问题，而且双方这个讨论也非常有意思，讨论的话题呢可以从这个去核问题到这个俄罗斯同朝鲜的关系，到这个朝鲜同这个美国的关系，可以讨论这个任何的问题。至于说这个详细的这个议题呢，讨论了这个俄罗斯有想法和想这个在这个两国这个边界界河上，就是图们江上呢，想建一个大桥，那么公路桥，想把这个双方的这个互动呢更多一些这个互动。另外呢，还讨论这个朝鲜劳工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制裁决议呢，朝鲜劳工呢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呢必须得全部这个回到朝鲜去。那么最高峰的时候呢，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个朝鲜劳工呢能接近这个4万人。那么俄罗斯呢认为就是说朝鲜劳工呢都是被这个朝鲜这个安全部门这个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们这个非常守纪律。另外一个呢，俄罗斯这个远东地区呢特别缺乏劳动力，而且呢朝鲜劳工呢又不像这个中国移民那样的，俄罗斯认为就是说对俄罗斯本身呢具有这个威胁，所以说俄罗斯呢非常想希望这个朝鲜劳工呢能继续留下来。那么从朝鲜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想这个继续这个进行劳工合作，然后可以这个创造一些这个外汇收入。所以说呢，双方这次还讨论这个如何这个来绕过这个联合国这个制裁决议，在朝鲜这个劳工问题上呢这个找到一些这个具体的办法。另外呢，在这次会晤结束之后呢，双方还互赠了一些礼物。俄罗斯赠送了这个金正恩的一套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茶具，然后朝鲜方面呢赠送普京的一把这个宝剑。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当地媒体报道呢说，这次金正恩访问的时候呢，这个火车站附近呢全部这个戒严，而且主要道路呢都被这个禁止这个通行，所以说造成了最近这一两天呢造成当地交通这个一片这个瘫痪。
是白话，
当地对居民呢非常非常不满意。
是白话，我们接下来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朝鲜与俄罗斯走近，很多人说这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双方都不想完全的依赖中国。那么到底俄罗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俄罗斯方面想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对，俄罗斯主要想这次峰会呢，没有这个双方事先没有计划，就是说发表任何的声明，也没有计划想这个签署任何的文件。这次峰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这个俄罗斯想同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建立这个私人关系，就是延续金家这个父亲还有这个祖父这一个传统，他们都跟这个俄罗斯关系非常好。因为俄罗斯这许多这个战略问题学者认为，就是说朝鲜呢一直这个不想完全这个依赖中国，所以说他朝鲜希望打这个俄罗斯牌来平衡这个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为俄罗斯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开展这个外交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普京今天呢在峰会结束后之后，他也讲，他说的这个明天他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呢会这个讨论这个朝鲜问题，但是普京同时也表示呢，他说他也会同这个美国领导层呢讨论这个朝鲜问题。他说的就是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没有这个任何这个秘密可言。所以说普京的话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呢俄罗斯想按照自己这一套游戏规则来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许多俄罗斯的这个学者认为，就是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呢，这个是俄美关系当中呢屈指可数的几个这个可以这个心平气和这个讨论交换相互这个观点的这么一个领域。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呢，这个朝鲜问题呢甚至可以为这个俄美关系呢现在越来越不好，可以这个为俄美关系的改善呢提供这一个突破口。所以说普京这番话呢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有可能不排除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说俄罗斯、朝鲜和美国呢这三方来这个更多的互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多人也看到，就是说朝鲜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太好，他们特别需要这个经济援助。但是如果提到经济援助呢，俄罗斯又帮不上朝鲜太多的忙，所以只能是在这个经济领域呢只能还是这个继续依靠中国。但是这次峰会上呢又讨论了，就是很多最近这些年来一直这个讨论的题目，就是说俄罗斯想这个修建铁路，把这个朝鲜南北方的铁路呢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连接起来。另外一个想修建这个天然气管道，这个石油管道、输电线路，把俄罗斯的能源呢经过朝鲜，然后出口到这个韩国。当然，因为这个有联合国这个制裁，而且这个朝鲜核问题的不能取得这个突破。俄罗斯也认为呢，这些这个项目啊，就是这个考虑到这个未来。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又来了，更长的会议时间，更多的嘉宾代表，更强的外交宣传。一带一路是否真的能为世界和中国带来福祉呢？稍后回来，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在我们美国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天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比起上一次会议呢，可以说招来了更多的国家元首，还有国际组织与会。“一带一路”的朋友圈看起来似乎是扩大了，但是相关的批评与争议是否就能够因此消失呢？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将会在这场峰会上宣传重新校正过的“一带一路”，来驳斥债务陷阱的指责。那么北京将如何的进行辩护？在美中贸易战尚未结束，西方围堵中国渗透的大环境下，一带一路是能顶峰而上，突破重围，还是掉下泥沼，越陷越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伟东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谢教授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交给我们的谢田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的第二届的一带一路峰会啊，中国官方当然加大了很大的宣传，一再提到这次参与的嘉宾规模空前。那么从两年前第一届的29国的元首，到这一次37国的国家元首，那么参与的国际组织也增加了。您认为这种种迹象是否就表明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确实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呢？为什么？
我想这表明的实际上是北京呢更需要更多的支持，就是说他实际上北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 desperate， 有点就是迫切的需要这些国际支持。但是呢他北京在煞费苦心动用他的外交官去寻找这些支持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越这样做呢，实际上也越证明北京在这个一带一路背后呢有他深刻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投资的项目。所以呢基本上这是有点像这个司马昭之心，这个路人皆知，但是好像司马昭自己好像是装作不知道而已。但是其实上就是看看这些参加国家的领袖呢，我们也看到这基本上都是这些亚非拉国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小国家的领袖，其他那个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这些亚洲欧洲美国那个世界经济强国呢，他们或者是就是没有派出更高的代表，或者是维持跟去年一样。像美国的话，根本就去上一届，他就两年前上一届他还派出了官员，这次根本就拒绝派出官员。就是实际上，你如果从真正这个世界格局和世界大国的这个局势来看，这个支持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了。
嗯哼，谢教授，您刚刚确实也提到，就是说包括了美国，还有我们看到印度这几个国家，他们都没有派出代表来参与这次会议。不过中国官方一直很强调的就是意大利的参与。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在上个月3月份的时候，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欧洲的 G7 国家来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到底意大利的这次参与代表了什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吗？
确实对中共来说这个意义它非常重大。中共一直想就是说突破，像您刚才讲这个要突破重围，就是说让这个计划能够存在下去。然后它必须通过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就获得那个发达国家的支持，包括这个 G7 个七大工业组织国家的支持。这七大工业国家组织这实际上呢都没有再支持，都不支持，甚至美国现在已经公开的表示反对。我想这种反对的声浪也会越来越大。那中共想要突破这些反对的话呢，他就从 G7 里面找这些最弱小的国家或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那这就是意大利。我们也知道意大利是 G7 中最就经济上最弱的，这债务水平最高的，跟希腊就是有一些类似。那他在这个从中共从这些G7 里面找了个最薄弱的环节，与各个击破，这你可以说中共达到了他的目的。并且我们看到中共那个也在意大利啊搞了一些港口啊什么这些建设，但这个建设本身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就是说很快就会让这个意大利人世界看到，中共的目的呢实际上更完全不是经济上的，因为 意大利的在建这些港口，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个没有生意，没有这个货运，就是没有经济上完全不可行的一个东西。当然，意大利人当地人他可能会喜欢，你只要来人来先投钱现代化，他这样一个把这个港口现代化，他们乐见其成。就是说，意大利政府呢，在台高筑的时候呢，经济上需要的时候也需要外来的投资，这可能就是说达到了中共的目的，意大利也乐得就是加入。但实际上，这个恐怕中共在这个 G7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些突破呢，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就是，但是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在于，就是说更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世界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呢，实际上更加的深刻的认识到了一带一路背后中共的那个政治上的目的和这个债务的陷阱。但实际上这个债务陷阱现在不光是对这个其他国家的陷阱，对中共本身也是一个陷阱，中国自己也陷入自己的债务陷阱。
是，
你比方这个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这个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就是说也威胁要撤出，要取消这个计划。那中共现在说我给你重新谈判，重新降价，降到这个程度，就是连中共自己的公司
都是赔钱在做啊，
要赔钱
了。是，那么谢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一谈这一带一路，实际上像您所说的是把双刃剑，它也有可能反过来对中国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非常感谢李伟东先生耐心的等候，接下来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听到这个谢教授的分析，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节目中也提到，路透社在昨天报道了北京方面有意要利用这一次第二届的峰会呢，来推出一个重新校正过的一带一路。刚刚我们新闻提到了中国的财政部长宣布了推出了一个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这是不是就是北京方面想要做的？您认为北京方面能怎么做，他们会怎么做来说服其他国家所有的这些疑虑呢？
刚才谢教授提到中共的这个整个一带一路背后的政治目的，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国际上提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警惕，甚至被你刚才称为围堵，这个也都是现在的客观事实。但是呢，后半段谢教授提到中共的某些成功，就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看到他自己突破重围，然后呢努力要打开这个局面的一种努力，而且这个努力呢通过第二次一带一路的峰会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报。在这之前呢，有这个意大利参加，据说呢，瑞士也要签署备忘录，北边的挪威也要签署备忘录，这个所以他进入欧洲的这个努力，其实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包括一定程度上肢解 G7 的原来的比较团结的这个格局，在中东，在匈牙利和波兰早就取得了成功，这次呢，英国在华为5G 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松口，也应该看成中共的某种成功。那么他为什么会成功？这个背后的经济方面，你提到一个修正版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方案，这次他确实在修正，一个是关于债务陷阱，一个是关于地缘政治，就是说原来有很多人现在说中国这个项目本身并不简单，并非完全经济，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王毅外交部长曾经专门出面批驳这种说法，竭力否认这跟地缘政治有关。但事实上它跟地缘政治有莫大的关系。比方说这次它海上军演，东非的那个吉布提港口已经成立了一个叫补给站，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那么在瓜达尔卡纳尔港，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不光有石油方面的这个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内陆走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这样的考虑，同时呢，它也是在那儿占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点。那么最根本的目的，一带一路说到底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群与群之间的对抗，就是美国原来有自己很多群，类似于微信群，这个G7 是一个群，北约是一个群，这个还有很多经济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群，而且美国主导这些国际大的群，原来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啊，原来都由美国主导。现在中国的声音全都扩大了，那么美国近些年来呢退出了很多群，给中国让出了很多空间，中国现在就在国际上组另外的群在跟美国对抗。说到底，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利用裹挟世界其他中小国家的群与群之间的对抗。 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之战。
嗯，李慧东先生，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中美之间群与群的一个对抗啊。那也提到中共方面为什么在“一带一路”上会取得成功？就在我们刚刚提的路透社所报道的这篇文章里面，他也特别点名了一个现象。他们说，从去年开始就注意到了，中国方面、政府方面在推动或宣传“一带一路”的努力，已经不再是由这个官方的国家发改委在推动，而是由外交部在大力的推行。那么在去年一年，就有十位中国的这个外交官员在国际间大力的来鼓吹这个“一带一路”。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种外交上的努力，它的意图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取得了这些重要的回报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呢？
发改委原来的出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朱镕基上台之后呢，把原来的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发改委，国家计划委员会合并，变成了一个新的叫发展改革委员会。那么他的计划委员会的前身的这样的一个出身，代表着他是对中国国企的更重视的一种计划模式和支持模式。那么而且呢，他主要面对国内，他从来没有给他赋予外交方面的功能。当然，他叫做国家中国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那就说他可以对外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谈判。但是国际惯例，经济谈判通常由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来担当。那么发改委呢，不去充当这个主要的角色，应该是中国尊重国际惯例和回避，他的计划委员会和国企主要支持者这样身份的一个前移。那么用外交部呢，我也觉得可能因为外交部方面原来经济人才比较少，那这个在中国国内政府这样调动都是很容易的，也有可能他调去了大量的发改委或者其他方面的专家。国务院发展方面的研究中心方面的专家，去了外交部去支撑外交部去拓展“一带一路”，这是内部的一个方式。那么对外呢，通过外交部来联络呢，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外交行动，也说明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方面的问题，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合作。所以由外交部来担当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可以跟国际上各个方面对接。那么确实他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我刚才提到一带一路在中东欧，在非洲，在拉美，甚至在南亚，在这个西欧的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逐步的取得进展。应该说美国的某种程度的以美国为主的这样的政策，以及他对国际上他原来拥有的群的某种破坏，给中国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然后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呢，中共的一带一路由于其经济快速发展而引发的张狂架势，以及急吼吼到处扩张对合作国家施加的不公平条件，日益引起国际上的警觉和反感。实际上中共的一带一路在国内也引起人民的非议，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水平，中西部地区还比较落后，现在习中央还要专门开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所以放弃一带一路政策，停止大撒币，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中国以友好亲善的国际形象，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愿。稍后我们可以请两位嘉宾谈谈你们的看法，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一带一路随着一尊的高调提倡撒钱撒一路，终于凑了一批穷国来朝，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圈子画得越大，给自己套的枷锁也越重，债是要还的，只是时候未到。会上已经开始纠正宣传的误点，可谓越做越死，因为独裁者走的不是顺乎规律发展的自然道路，而是一条不归路。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林同出世的网友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大加赞赏，就是在帮助专制独裁的中共欺压自己的国民，拉加德是可耻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说，一带一路西方一些国家就当作短线股来炒，见好就收，长线持有风险太大，不可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先请谢田教授跟我们评论一下。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了，他说 这个就在习近平还在国内推动这个两不愁三保障的这些民生问题的时候，一带一路这个所谓60万亿美元的庞大计划，这推动6年来也让很多中国民众感到心酸，而且揪紧了心在看着这个政府国家这样的在花钱撒币啊。您怎么样看这些网友的反应？他说大部分中国人心愿是要放弃一带一路，停止大撒币，那么提高中国还有还中国一个友好亲善的国际形象。您的评论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中国老百姓呢，实际上对这个在一带一路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我们知道上次中共开两会的时候呢，他们通过那些铁丝网啊、屏障啊，把这些两会代表隔绝开来了。现在据说要又把这些参加一带一路的这些外国嘉宾呢，这个旅馆外面也筑起了这个障碍，不让中国老百姓呢，就是说告诉外国人，告诉西方的那，告诉外国各个国家的那个首脑或者国际组织的首脑，他们实际上是反对这个一带一路的。在网上那个对一带一路表示支持的，都是那种据说好像是僵尸账户，就是说是那种中共控制的机器来控制的，来发出那些声音。就是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本身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一拍脑袋出来的一个项目。当时中共的打算是这样的，他们如果他能继续享有对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可以继续积累大量的外汇，他们可以拿出其中一部分来投资，在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取得政治啊和经济啊、地缘政治、军事上的那些利益。刚才这个李先生也提到这一点，对。但是呢，他这个原来的打算呢，实际上并不是要用这个外汇储备来做，而是要用这个人民币来做投资。用人民币来投资的话呢，就是说他可以从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劳动力和过剩的那些建筑啊、设施啊、是器械，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那实际上中国在许多地方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把这些投资投到某一个国家的项目中去，他把从中国带去自己的设备、劳动力、人工，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当地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你这个实际上你带来你自己的工人、自己的项目、自己资金在做，然后呢给我们背上了债务，这样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经济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所以后来和中共呢，就说不得不就是有些地方呢，像他可能也会利用一些雇佣一些当地的人，也需要用一些外汇。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现在看来那个，因为人民币不是个国际硬通货嘛，他这个外汇储备呢，因为中美贸易战和未来可能中国和欧洲之间也会有这种贸易上的那些争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其实赚取外汇的这个渠道已经被川普给截断了。那换句话说，实际上川普的贸易战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这个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些硬通货的钱呢，已经这个给截断，他实际上是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所以下面呢他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非常有意思哦，这一点我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谢教授说这个贸易战已经把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资金给截断了。今年的1月份，我们看到啊，这个有报道传出说，中国虽然在一方面借贷融资给这些“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每年中国自己从世界银行贷款20亿美元。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两边这样的一种做法？中国政府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呢？
我可能略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轻视了中共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某种学习能力和钻营或者精明计算的能力。说这个中共自己开会，把代表和人民隔绝，人民的普遍声音是反对这个大撒币和一带一路的。人民当中确实有很多声音反对，中共呢对国际上显得自信满满，对自己的国内反倒很心虚，显得很不自信。把人民和这个声音隔离开来，这都是现在的事实，也是大家反对的。但是也不要忽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了之后，很多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自豪的这件事儿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撑了一个这样的一套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所谓的大战略。那么一带一路所谓大撒币这件事儿，唯有美国最先看明白，提醒世界各国说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债务陷阱，也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某些比较阴险的目的。那么美国看明白这一点，倒过来说明中共并没有像大家形容的那样乱撒钱。他自己的发改委和财政部也出来更正， 或者是澄清，说他整个一带一路项目，包括这些年来对外援助方面，纯粹属于无偿支援的，不到100亿美元，绝大多数都是带有利息或者其他附带条件的投资贷款，或者说这个出口信贷。那么应该说，在这5-6年以来，习所做的国际上所谓的这一路撒钱的行为，除了他遇到马来西亚、玻利维亚这样的些个这个国家，包括这个有各种各样动荡的事件之后钱回不来，或者马来西亚说，你必须要给我降价，我的中铁你不降价1/3，我不重新开工，你不重新开工，我还要罚你的款。他遇到这种倒过来的这种债务陷阱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取得了他某种如愿的成功。这一点其实是不可忽视的，说美国的贸易战截断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资金流，现在看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中美贸易战从去年一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的这个整个数据看，这个美国的情况并不乐观，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藐视和对他的批评，这我都是赞成的，我也是这样的态度，但同时要重视这个共产党国家重新学习和适应新国际社会的这个能力，而且它正在一步步取得成功，这一点是不可小觑的。
好的，谢教授，我想再回到您，或许您还是有需要补充的。那么在谢教授您做补充说明之前，我也提一下，这个习近平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特别针对未来“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划格局，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要从无到有，由点到面；他说要等于是从绘制一个全局的一个大写意化，到聚焦重点、精雕细琢的工笔画，所以从大写意变为工笔画，可以看得出来，可能就类似于李伟东先生所说的，中国方面也不断的在学习精进，他们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这个工程方面的，不管是技术、商谈、协商、资商或投资，还有各个方面的努力。那么您是不是有任何要补充的？因为很多人也说，习近平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来达成这个所谓中国梦的目标，这个目标有可能达成吗？谢教授，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中共一直在用这个所谓中国梦，用这种这个虚假的爱国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你说中国人民不会这样去梦的，中国人不会看到，就是说在中国自己的一些环境啊、教育啊、经济发展啊、内地的一些发展还存在问题的时候呢，把这样的钱呢投资到海外去。并且这种海外的投资，我们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国经济啊的经济，也就是说头脑的计算，或者仔细那个设计计算考量了那些投资回报率以后，真正值得做出来的。那国际社会上并不是没有资金，国际社会的资金呢，它为什么不投到这些中国在这些什么古代丝绸之路啊，或者是沿线的一些国家的那些地方去？但是投资没有去到那儿呢，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说那地方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够的投资回报率。在中共呢，实际上动用了它的外交人员，动用了其他那个这个政治上的渠道来推行这样一个经济计划呢，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根本就是有这种政治考量的。我想这个刚才李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中共确实是很善于这个学习，很善于抓住机会，但是呢，这一点就是它实际上。如果他要是为了这个真正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甚至背后是作为这个中共在全球推行他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这些和他这个社会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如果有这个目的的话呢，他是不会计较考虑这个经济效益的。中共从来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说，并且以后呢，所以这些项目，由于这些美国的那些觉醒和美国对世界的这个呼唤。像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它实际上也借助着美国这种呼唤呢，实际上在跟中共重新谈判，所以让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债务陷阱的一个问题呢，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债务。实际上慢慢的话，我想很多中国老百姓也会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推行这种纯粹出于政治考量的这些项目，海外投资项目的时候呢，会让中国老百姓背上更大的陷阱，背上更大的债务。我想中国国内的反对的声浪可能会越来越大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位署名叫做中华子孙拒绝马列主义的网友，他说中共倡导的一带一路，发达国家谨慎参与，引来的都是一些穷国向乞丐不断的索讨，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快餐，斯里兰卡被坑前下99年的租借条约就是最好的证据。 国内还有很多贫困问题没有解决，习近平却在国外投资一带一路搞建设，一带一路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我也顺应发展去东南亚建设发电厂，去年的工资到现在还拖着。一带一路并没有那么美好，共产党这种目的只是为了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的存活。还有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说，有关一带一路的活动越来越像习主席一个人的自娱自乐，与会的各国领导人都是冲着撒币大国的钱来的，北京没有真正的朋友，在国内他不得人心，在国际外交舞台他同样不得人心，一个人心济世的政权却妄图向世界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习主席和他的党国将进一步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还有这位署名叫 Nexi Tian 的这位网友说，中共四九年开始为人民服务，他用了一个括号，然后把中国生存环境的海陆空污染殆尽，还要把人民币塞满了习主席席梦思里面，共匪现在又发明了走出去，这次是要为世界服务了，就是要把世界币美元用麻袋背回来了。再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小 Q 张的这位网友说，中共搞一带一路真实目的就是要将全世界都变为中共的附属国，中共要将所谓的反恐、维稳、反贪、网络封锁管控、洗脑教育、新闻媒体和文化管制、国进民退等先推向港澳，再推向全世界，中共的一带一路完全是对外扩张、渗透和殖民侵略，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也是中共预谋统治世界的阴谋，中共的一带一路对外国的殖民侵略扩张和渗透才是真正的移民侵略史，对很多国家才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接下来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来回复一下刚刚我们这位网友所提的，他认为这个一带一路呢跟经济完全没有关系，主要是跟政治与意识形态相关，中共要推出的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反恐努力，他的维稳反贪网络封锁种种种种，您的看法和回应呢？
说跟经济完全没有关系是不确切的，经济上也有很多关系，比方说建了那么多港口，那么多这个战略支点，然后呢，对中国以后的这个石油供应的安全通道，以及这个便捷、便利，以及这个自己中国自己的船舶工业、远洋这个产业，以及这个贸易路径的开辟，像中欧专列已经开发了发了很多大，这个相当大的运输能力，海上能力也在提高，所以说跟经济没有关系是不确切的。但是政治目的是主要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组新的群，组成跟中国合成一帮的群，不管是丐帮，就是这个乞丐帮，还是这个乞丐帮里边逐渐的加进了富人，现在看这个群，中共是在组的越来越大，这一点呢是不能小觑的。刚才所有的网友对他的讽刺、挖苦，以及这个批评、抨击，情绪角度上看，我都同意的。但是如果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上看问题，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中国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所谓冷战结束以来又崛起的一个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国家，比苏联给全世界原来当年冷战带来的威胁和对抗能力要大得多，因为中国的人口的这个底盘这么大，加上苏联当年跟西方并没有经济往来，现在中国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他不停地通过经济这个项目的输出和合作，这个传递他的威权主义信息，那么他也去帮助那些原有的威权主义国家巩固他的威权，他实际上这套中国模式的输出比他自己要这个取得经济利益在他看来更重要。谢教授刚才也提到，中国一向是政治挂帅的，政治甚至不算经济账的，那么现在共产党开始既算政治账也算经济账，从他自身的历史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他这样做了，对让世界感到很麻烦，很难办。认真的研判、应对策略和重视他的这套东西，比轻蔑的描述他和抨击他更重要。从专家和国家层面上来说，民众的情绪当然是我是支持的。
是，但李先生，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如何来回应。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共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以后，把这样的一种威权或者中国模式制度要推向国际的努力，现在大家也都看到，特别是美国，也有很多人说，能够阻挡这一波渗透或者威胁或影响的，可能就是美国了。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次呢， 并没有派出代表来参与这次的一带一路峰会。那么美国驻华使馆在星期三答复这个法新社媒体的询问的时候呢，也特别证实了他们不会派出官员来参与，同时还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是一个 vanity project，是一个虚荣的计划。那么在里面他提到说，他特别呼吁各国要确保其经济外交倡议要务必遵守国际公认的规范和基准，能够促进可持续性包容性的发展，增进良好的治理和强健的经济制度。我想请李伟东先生先来谈一谈，稍后谢教授可以做一个补充。李先生，您能不能谈谈您怎么看待美国这次不出席的决定，这样的一个不出席决定对于一带一路或者是遏制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政治上的渗透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他不停的劝说，包括在五眼联盟就说英语那五个国家建立的这种抵制华为的努力，包括在全球范围内不停的警告，包括蓬佩奥国务卿不停的去抨击中国，甚至引来了中国的反唇相讥等等，这个是起到了一定的努力。而且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带头大哥或者领袖国家，他持这样一个态度，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围堵。而且全世界其他国家也要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的态度。原来历史上几十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家都是看着美国的脸色行事的。那么近年来呢，中国的努力也造成了某些突破，比方说德国、英国，也包括法国，对美国的警告甚至一定程度上有说有点置之不理，或者说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也说明美国在维护自己的盟友方面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美国自己这次不去，我倒是觉得就像你的提纲里给我的说，他有点反应过度，第一次既然去了，第二次也应该去，去了去当面交锋当面交涉。那么现在隔绝这个接触，现在贸易战的协议还在谈，川普也抱了很大的希望，你摆出这样一个姿态之后呢，未必对美国是完全有利的。当然我支持他抗拒中国这种政治经济扩张的努力，但是对他的策略上的一些东西我并不是很看好。我觉得川普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仅仅以一个商人的角度来对抗的话，对全面的中国的认知显得比较薄弱。
谢天教授，您怎么看美国方面不出席这次峰会的决定？而且就像刚刚李伟东先生所说的，两年前还是有代表的，为什么两年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可能不太赞同李先生的那个，我赞同他很多很多观点，但是他最后对川普这个他的策略的看法，我可能有些另外的看法。我认为川普实际上那个，他其实从这个经济上入手，从经济上就是从贸易上作为这一个突破口，在实施这个经济贸易的制裁，来那个迫使中共呢改变那个改弦更张。但是我们要如果因为这是因为我们如果真正要看这个川普政府，包括他的那个副总统、他的国务卿，他们一直的那些政治上的理念的话，或者是更高一层的理念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全世界呢开展一个对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围剿。我想这个川普已经多次在很多国际论坛、在美国的演讲中呢，都已经明确地表示这一点。他那个副总统彭斯呢，也更明确地指出，就是说社会主义是灾难。他的经济顾问呢，都这样表示出来。刚才李先生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中共确实是这个苏联共产党政权瓦解以后，继承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但中国有这个俄罗斯所没有的许多优势，比方中国有这个香港，有这样一个对外开放、对西方经济开放的一个出口。中国老百姓呢也更加吃苦耐劳，中国人愿意忍受一些，现在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可以用高储蓄来那个换取未来的经济好的生活。可能愿意长时间的工作，这些呢，中国人老百姓穷怕了嘛，所以这些呢都造成了，尤其是对美国的，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才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些繁荣，造成中共现在觉得他自己有一些实力了。这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的原来寄希望于中国强大了以后可以变成自由的国家，可以对抗苏联这样一个战略的考量。当然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说中共强大了以后呢，中国强大了以后呢，中共还没有改变，它实际上变得更加邪恶的，所以呢美国才会有现在的这个举措，现在的做法。这个做法会不会奏效呢？我想已经在奏效了。为什么中共呢现在第一次的在跟美国政府交往的时候呢，现在开始低声下气的，开始逐步的退让，逐步的就是说愿意那个 放弃他一些经济贸易上的利益。所以呢，所以他这个谈判，这个关税也好，谈判也好呢，正在奏效，正在施加压力，并且最后的目的呢，我想一定是会对中共的政权呢造成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威胁。所以这个，我想中共可能是他现在是处于一种，你可以说他是一种反击，他实际上是由于在他自己的一个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他知道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政治理念这些思潮在全世界都面临围剿，那他现在呢实际上就要通过经济上的力量呢似乎那个来反击，这个反击呢现在看来也受到了那个打击。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反应，然后我们回到两位嘉宾啊。下面这位署名叫秋桑的网友说，中国能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是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央企在做生意，过程又不透明，能对当地的百姓，中国的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真是问题。还有这位署名叫环清左的这位网友说，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中国梦中最大的计划，是与美国竞争世界地位的最大动作，中共高估了实力，习近平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这位署名叫 Andy Yin 的网友说，中共的一带一路是谎言加诱惑加恐吓加腐败加暴政的路，是掠夺世界资源的路，是壮大中共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路，是实现中共恐怖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而还有这位署名叫Warit Marchfree 的这位网友说呢，一带一路当然成功，因为撒的是中国纳税人的钱，根本不用考虑成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Momo Kiki 的网友，他说，一带一路都是些乞丐国，能有什么利益，就算你给人家放贷，人家也还不起啊，到时候政变换个领导人，人家不认账，所有钱白撒币。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弗兰朵·路斯·卡雷特的网友说，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很宏伟，能实现了，那中共就是霸体附身，无懈可击，但是实现难度比较大，一带一路就是个糖衣炮弹，但很多国家受不了这种诱惑，饵太大，正常，尤其是非洲国家。节目最后呢，我想我们剩下三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由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同时也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方面还有很多欧洲国家的不断打压下，中国方面现在把中国制造2025压得非常的低调。那么也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不是也有可能变成这样的发展？当然从过去几年的发展看来，这个中国方面对一带一路的宣传是越来的越大，但是一带一路有没有可能在随着各界的围堵之后呢，慢慢的销声匿迹或者走下台面？我想请两位嘉宾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还有一带一路的前景，是不是？首先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谈一谈。
说他会销声匿迹，除非习近平下台，这个是习近平的个人项目。习近平如果能够长期执政下去的，这个项目就会一直存在，这个是跟他如影相随的。他就是我刚才说利用这个东西打造一个跟美国对抗的群。请参考我前一段时间的《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由六四造就今日中国，我已经把里边的逻辑说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整个项目说是这个没有经济效果啊等等，我也都不同意。因为建了那么多港口，包括在这个麦加和麦地那之间建高铁已经通车的，包括在给这个埃及开罗之外50公里修建一个新的开罗首都，这个项目已经进展很久。这个包括在非洲，也包括在河内正在建造的高铁，清楚。这些东西都有经济收益，而且中国都有工人去承包开发，经济方面是有的。问题是，这个西方国家能不能拿出跟中国经济政治全面对抗的这种真正的决心？
是，
现在看是西方不团结，造成了中国的这个空隙。
好，
那么美国的政策如果不能稳固的团结起有普世价值联盟。对抗中国是真的有某些可以忧虑的地方的。谢谢。
好的，谢教授，抱歉，45秒时间。
对，我想美国正在建立，像李先生提到，正在建立这样一个全球的联盟。我认为就是一个围剿这个社会主义，最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联盟，并且这个正在进行之中。像这中国2025，美国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都认识到，这个就是中国一个有计划的偷窃美国高技术的计划。那在美国强力的反击之下，在断绝了中国这些利用中国，比方华裔的科学家来偷窃技术这些各种举措之后呢，这个计划基本上已经胎死腹中了。这一带一路呢，刚才李先生说的也对，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 习近平的有点个人的计划，他不像2025中国可以或千人计划，他可以悄声匿迹作为国家计划慢慢的降低调子。
是
这个一带一路对他来说呢，他可能习近平的最大恐惧呢，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呢会胎死腹中，他实际上也在这个不断的努力，就是说让他就是说不会死掉。但就像他一直在就是不让共产党死掉的努力一样，恐怕这个呢，
谢谢您，好，谢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到了，必须要截断您。再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谢田教授今晚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呢，要和您探讨的是刘强东的性侵案所引发的争议，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